各位弟兄姊妹、主女朋友平安，同心祈祷。天父啊，多谢你喺一个美丽嘅早上，你召聚我哋一同喺主嘅殿里边敬拜赞美。现在我哋又有机会聆听你嘅说话，求你嘅圣灵引导我哋进入真理，带住诚心、专心，亦都有倚靠你嘅心去聆听。去學習，亦都去靠住你嘅能力進行。為到 Victorine， 為到 Pastor Jessica， 佢哋兩位帶領小朋友嘅主一學，求你與佢哋同在，使用佢哋，亦都讓小朋友從小能夠認識你嘅真理。讓我哋都存住從上而嚟嘅愛心去行事為人。聽我哋祈禱，奉耶穌名求，阿門。Kids, 美國讀 Sunday School， 小朋友可以去主一學。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今日入嚟派俾你嘅教會嘅家書，我哋崇拜嘅會文請打開喺後面嘅一欄咧，有敬拜嘅大綱今日敬拜講道嘅大綱。不一樣嘅愛心上個星期係不一樣嘅。報復我哋講到報復但我哋講到嗰個嘅報復唔係一個出於反擊報仇的報復這個禮拜我們來到第九次非凡人生的裏面我們就講明這個是一個不一樣的愛心上個主日我們講到耶穌在登山寶訓的當中叫我們去積極生活裏面選擇主動主動怎樣主動主動拒絕由其他人對自己的態度同埋其他人對你嘅所作所為去操控你，要去點樣反應，要操縱你嘅人生，將嗰啲咧係恨我哋嘅，或者係無理對我哋嘅，我哋唔好俾佢牽住我哋嘅鼻子走。耶穌話：你唔需要咁樣做。唔單止係咁，基督徒耶穌亦都提醒我哋，唔係以自己嘅權利、個人嘅權利去做選擇。我哋係以主耶穌基督捨己犧牲嘅生命去推動自己嘅人生。我哋亦都要求神俾我哋智慧喺生活裏面去做每一個嘅考慮，生活裏面每一個嘅選擇。呢個朝頭早咧，其實我哋繼續喺馬太福音嘅第五章嘅裏面来到最深尾的一个段落我们要继续留心耶稣未讲完的说话。耶稣曾经用五个我说过五个生活具体的例子来到这个朝头早是最后的一个。最后一个具体的例子想做什么呢想提醒我们怎样去活出耶稣要求每一个基督徒去活的这个非凡的人生。在生活里面五个层面五个例子是具体的例子是埋身的例子是贴身的例子想告诉我们听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怎样去活出耶稣这个的非凡的人生。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三节一开始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读好吗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当爱你的邻舍是恨你的仇敌再一次耶稣提到人是怎样扭曲了上帝的律法和命令人是怎样扭曲了上帝的律法和命令爱你的邻舍其实是出自圣经的我们知道利未记十九章一段 很有名的经文利未记十九章十七、十八、三十三、三十四两个嘅段落都提到爱人如己或者系爱邻如己。经文系咁讲嘅，佢话不可心里恨你嘅弟兄，总要指责你嘅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嘅子民，却要乜嘢啊？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跟住我哋一起读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旧约里面爱人如己的命令其实就是爱你的邻舍如同你爱你自己这样。什么叫做爱人如己 神的要求就是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自己。邻舍你会发觉你有没得揀的，你可以搬，但是严格来讲邻舍你是没得揀的，是吗？邻舍的而且是会有好人亦都会有坏人，会有友好的亦都会有呢是岩蚕的，是吗？会有呢是看得顺眼的亦都有看得不顺眼的。邻舍本身其实是没有友好同埋仇敌之别。耶稣提到话要爱你的邻舍，他没有说怎样的邻舍。上帝说要爱邻舍，怎爱法呢？其实有很清楚 的要求的，你见不见到啊？神的要求就是说你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一样。这个命令呢，很多人甚至基督徒呢都误称它为一个金律， Golden Rule， 有没有听过啊？很多时候呢你在学校见到一个 chart， 那个 chart 写着很多不同宗教都有这个相同的要求，这个呢就叫做 Golden Rule 了。什么叫 Golden Rule 啊？ Golden Rule 简单来说呢，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说，你想人怎样对你，那你就这样对人啦，这样你想人怎样对你，那你就这样对人啦，这样这个呢就叫金律。今日好多人嘅睇法，甚至呢好多文化、好多国家、好多唔同嘅宗教哲学所高举做人嘅态度，你想人点对你，咁你就点样对人啦。但係你要睇清楚，这个唔系圣经讲㗎喎。这个唔系圣经讲，这个唔系我哋啱读爱人如己嗰个意思喎。牧师咩意思呀？点解唔系呀？刚才我刚刚讲的那句你想人怎样对你，或者这样讲你想人对你好啊，那就要你对人什么好啦。个出发点是哪个啊？出发点是自己，是吗？我想人对我好，那我就对人好啦。或者讲得白一点，就是我为什么要对你好啊？因为我想有人对我好。个出发点是自己。如果你想有人对自己好，那你就对人好一点。那人怎样对自己好呢？人怎样对自己好呢？圣经的出发点不是这样。圣经相反，它的出发点是你要怎样对人，它不是说你要怎样对自己，是吗？上帝的命令是你要怎样对人。哦，那很简单，你用你对自己的方法对他，这个就是上帝的要求了。你看看到当中的分别，世人讲的是你想人对你好一点， 你想人家对你好一点，那你就对人好一点，这个是从自己出发的。圣经的要求不是从自己出发，圣经的要求是讲你怎样去对人。不是因为你想人对你好啲，所以你对人好啲，而是你点样对人，点对人啊？好似你对你自己咁去对人就啱啦。我唔知道你听唔听得出，中响角系一个完全截然不同嘅分别啊！再问落去，咁圣经讲点样对人呢？佢话好似你对自己咁去对人啦，咁我哋就值得问啦。咁人系点样对自己嘅呢？咁？人是怎样对自己的呢？那有很多觉得自己是都相当不错的人，他就说，哎，我对人是所有人一样的，对其他人是这样，我对自己一样是这样的。啊，我再提你了，一会儿去喝茶的时候是不是一样了？啊，那很清楚的了，是吧？ OK？ 你等位的时候是不是想所有人都是对你和对其他人是一视同仁的呢？当然不是啦。亦都有啲人咧话，哎，我系待人以宽，律己以严嘅，真系，真系。如果系嘅话，你嗰啲运动啊，嗰啲医生同你讲嗰啲嘢，你一早做咗啦，系咪啊？哎，我唔做运动，因为我有咁嘅原因啊嘛。哎，你咁唔健康，好心你去做运动啦。人是怎样对自己的呢？一般的人其实都是对自己零舍什么爱惜的。保养、爱惜、特别的怜恤、宽容，同不同意？上一个礼拜我提到，人总是希望自己是个例外， 希望自己咧有一种特权吓，做错嘢嘅时候咧，人哋会加倍嘅体谅。点解佢咁都唔明咧？有几大不了咧？但系当同样嘅事发生喺其他人对你做错嘅时候，你就会话有冇搞错啊？睇唔睇得出人系点样对自己噶？当自己做错嘅时候，人往往希望其他人嘅系加倍体谅、加倍嘅包容。当自己做啱嘅时候，我哋又好期待人系会赋予对自己嘅肯定同埋欣赏。人往往系特别着紧自己啊！我唔系讲紧呢个系啱定系错，我净系想指出呢个系事实啊！人往往是特别注重自己的身体，注重自己的情感，注重自己的状态，我们是特别 sensitive 的。这个就是爱惜自己的表现。现在我们再读上帝的命令，你开始明白了。上帝说，那你应该怎样去对待其他人，叫做爱其他人呢？哦，很简单的，好像你这样爱惜自己来对那个人，这个就叫做爱人了。明白我意思啊？其实上帝的命令是很清楚的，上帝的命令是一点含糊都没有，是我们将它扭曲，是我们尝试将它变成一些例外。上帝说对了，我们就是要你爱惜自己的方法去爱你的邻舍，你明白吗？但是当我们将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变成爱你的邻舍的时候，你发觉少了些什么？上帝的命令本来是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变成爱你的邻舍，当中人就将爱的基础好像你爱你自己的那个注脚斩了去，没了这个注脚，人就在爱邻舍的情况底下没有方向，就是一个没有方式的空谈。怎么爱啊？有人说这样就叫爱邻舍，不是，是这样才叫爱邻舍。没了那个方法，没了那个好像你爱你自己、爱惜你自己这样的方法去爱，没了这个基础的时候，人人就各自表述了，是不是？一爱两多制，不是两制一爱多制就各自表述，人用自己有意无意的方法扭曲了上帝那个用你爱惜自己的方法去爱人的那个要求，由爱人如同自己变成只是爱邻舍。不单止是这样，耶稣继续看见的是，人不单单是将那个如同自己的那个基础斩了去，人更加是私下加多一句，加多一句什么？他说要爱你的邻舍，要恨你的仇敌。当人将神所指的邻舍，原本我刚才都讲没有分好和坏的，记不记得？我刚才讲神的要求爱你的邻舍，不是说爱你好的邻舍，神是讲爱你的邻舍是没有分好与坏，但是人就将它界定为什么是邻舍？邻舍就是我喜欢那些人我喜欢那些就是我的邻舍。哦，那我不喜欢那些呢？我咁好简单啫，我爱我嘅中意嗰啲，我咪恨我唔中意嗰啲咯。弟兄姊妹，你睇唔睇得见人就系咁样将上帝嘅说话一步一步嘅去扭曲啊？本来系冇分好与坏，上帝系要求我哋去用我爱惜自己嘅方式去爱其他嘅人嘅时候，慢慢人将点样爱嘅基础斩咗去，慢慢人将乜嘢系邻舍重新定义，咁就再加多一句，唔单止爱我中意嘅邻舍，我仲要恨我唔中意嘅人。旧约圣经里边多次出现就系一种咁样错误嘅观念，上帝嘅子民就睇其他嘅民族好似神，好似仇人一样。但系旧约圣经里边其实从没有所谓恨你的仇敌的命令，你知不知道？圣经没有一条恨你的仇敌的命令的。况且我们知道真是恨恶神的人不一定是其他的种族。在旧约圣经里面多次出现向上帝敌挡的，正正就是上帝自己的子民。更何况神命令的本意从来没有我们要求我们加上恨你的仇敌。 爱嘅你嘅邻舍如同爱自己当中嘅邻舍，亦都从来冇分有善的邻舍、不友善的邻舍。你喜欢的人以及你不喜欢的人，你的弟兄还是你的仇敌，上帝的命令由始至终都是一视同仁，要爱你的邻舍如同你怎么爱你自己。出埃及记和生命记有两个很相类似的诫命，很有趣，我想你一起看一下。出埃及记23:4-5，特别是对你仇人的财物的一个保障，我们先一起读好不好？一起读。若遇见你仇敌的牛和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的人的驴压卧在重驼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驼。读不读啊？你要怎么对你的仇敌啊？当他的那隻驴牛迷了的时候，哦，你不幸运了，我今晚 rip eye stick。 又或者呢，他的驴压在一个很重的驼里面的时候，哦，那我下去，我是 抬走他，跟着将驴拎回家，是不是这样要求？不是，他说你务要交给他，你务要跟他等到他不要走开，等他一起回来的时候抬开这个重担。有趣的地方呢，就是这个是讲的仇敌。生命记第22:1-4有另外一段的圣经，我读给大家听。他说，你若看见弟兄的牛和羊失迷了路，不可羊为不见，即是视而不见的意思，总要把他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弟兄若远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就要牵到你家里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的时候就还给他。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或是驴，或是衣服，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羊为不见。你若看见弟兄或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羊为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我想问下你，这两个命令有没有分别？没有分别。一个是讲你的仇敌，你应该怎样对他；一个是讲你的弟兄，你要怎样对他。我想再问你，这两个命令有没有分别？没有分别。上帝讲的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不是说，仇人你就这样做了，你喜欢的那些弟兄你就用另外一个方法，另外一套种子去对他，不是。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得见，无论仇人还是弟兄，神的要求原本都是一样。神爱的对象是建基在，我听你清清楚这一句，是建基在需要，不是建基在喜恶。我再讲多次，神的爱的对象，或者这样说，从上头而来的爱的对象，是建基在需要，不是建基在喜恶。但是人却是扭曲了神对爱的定义，私下将邻舍重新定义。什么是邻舍？邻舍是我同胞，邻舍是我亲属，邻舍是我自己喜欢的自己有，那些叫邻舍。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这样，人就理所当然为自己给自己一个新的免死金牌。我可以只是爱我喜欢的那些人，我就要恨那些我不喜欢的人。这个将上帝的命令公然扭曲是三部曲，你要知道。三部曲最后一步是什么呢？就是将恨神的仇敌变成恨你的仇敌。古人的说话，那些扭曲上帝的说话的人说，我当爱你的邻舍就恨你的仇敌。这个将上帝命令扭曲的，就是从本来恨神的仇敌变成恨你的仇敌。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没有叫我们去恨魔鬼，去为撒旦祈祷呢？神有没有叫你去为魔鬼为撒旦祈祷？没有。他有没有叫你，哎呀，你宽恕魔鬼啦？没有。因为那个是上帝 的仇敌，这个是我们要 stand firm， 我们要抵抗的，这个是我们要以上帝为仇的为仇。谁是神的仇敌？谁是你的仇敌？弟兄姊妹，有时候细心问自己，我们将两样东西混淆了，是不是？得罪我的就即是得罪神，那即是你是谁？我不知道，哎呀， 哎呀，死了，原来我自己当了自己是神。是吗？我嬲佢，我憎佢嘅，上帝都一定要系嬲佢、憎佢。我嘅仇敌就系上帝嘅仇敌。我将我两样嘢等同咗，都懵然不知。诗篇139篇有一个咁样嘅，有一段咁嘅说话。佢话神啊，你为何杀戮？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是神啊，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攻击你的，我岂不嫌弃他们吗？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第一，诗人大卫很清楚上帝的仇敌是他的仇敌，是吗？他爱神所爱，他亦都恨神所恨，但是他亦都非常有智慧。你看不看得见最后那几句说话？他不敢那么快说啊，我的仇敌上帝啊，你去审判他，你要惩罚他，你要为我报仇。不是，他最后那几句说话说什么？神啊，求你监察我，看看我里面，求你知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看我里面有没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个是诗人的智慧，他看得很清楚，原来我的仇敌不代表是神的仇敌。上帝要我憎恶的魔鬼撒旦，不一定就是那个我日日看他不顺眼的那个人。这两样东西不一定是有关系的，不一定是相同的。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得见？你看不看得见大卫的清醒其实不是今天这么多人有的。一步一步，人将上帝的命令，那个爱邻舍如同爱自己的那个命令扭曲了。第一，我们将爱邻舍如同爱自己的那个爱如同自己的基础斩了去。我们变成由我去决定怎样去爱这些人，是我定用什么方法，什么叫爱是我定。第二，我们将爱邻舍如同自己，后面再加多一句，我们说爱你的仇邻舍，恨你的仇敌。现在我们可以爱我自己喜欢的那些人，我可以恨那些我看不顺眼的人。第三，我们将应当痛恨的对象从本来是敌对上帝的变成等同是敌对我的，那个就是我的仇敌，那个我可以恨，那个是上帝要求。当人这样讲的时候，你看不见我们是几咁容易将上帝本来美意的旨意破坏，我们还以为我们是在履行上帝的命令。很啱啫，是不是？神要我们爱我们的邻舍，做啊！神要我们恨我们的仇敌，做埋啊！我们仍然真真有词，以为自己做得很啱。耶稣说不是。弟兄姊妹朋友，我们搞错了。面对被人扭曲了爱人如己的这个命令，耶这里就重申天父的本意。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我们一起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耶稣没有否认我们人生里面会有被人得罪的时候，耶稣没有否定我们人生里面会有被人伤害的情况，甚或叫我们非常愤怒。耶稣没有否定，耶稣说我们的而且确活 在世上是一定会有苦难，一定面对这些的情况，但是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在哪里呢？耶稣说出路在祈祷的里面。特别我们以为那些为那些跟我们对头的人祷告，当我们一讲到这样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就会立刻说，牧师我做不到，跟着行人的了，是吧？通常或者你的耳就自己 turn off 的了，可能你已经 turn off 了的了，这个时间我们就会立刻举手了，牧师我做不到，我才不会为到这些衰人祈祷，是吧？你知不知道他怎样对我？你知不知道他在我身上，在我家的里面他做过什么事？我怎样去为他祈祷啊？牧师，我们说我们不得，是往往因为我们以为什么叫祈祷？耶稣叫我们为他祈祷，就是要我们视而不见， 是我们掩着良心，我们要纵容他，他明明做错的我们要说他对，这些叫祈祷，这些叫祝福。你搞错了，如果是这样的祈祷的话，不要说你，我都做不到。但是难道你不可以为那些得罪你的人，为那些伤害过你的人这样祈祷？神啊，求你叫他看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神啊，求你叫他认清真理是什么。神啊，求你叫他知道他是有罪的，他需要悔改。弟兄姊妹，我想问你，刚才我这些是不是祈祷？是不是祈祷啊？哇，没声，再来。弟兄姊妹，我想问你，我刚才问的那些，讲的那些是不是祈祷啊？是不是为我的仇敌祈祷啊？那为什么你做不到啊？为什么你这么快就说我不行，我不可以？是因为我们误解了什么叫做为这些人祈祷。我们以为为他祈祷就叫祝福他。啊，上帝啊，你给大屋他住，你给呢大泳池他游，你给呢洋狗翻洋楼翻狗给他。啊，你呢大大赐福他，他害我的事呢我什么都看不到，他没事的，啊，他一劳永逸的，他呢永远都受神祝福的，这些叫祈祷吗？不是。当你为到你仇敌祈祷的时候，你是为到他能够认识上帝祈祷，为到他知道悔改祈祷，为他懂得回转祈祷。弟兄姊妹，还有你知不知道，当你为他们祈祷的时候，其实不单只是代表你对他们有爱，是当你祈祷的时候，神会藉着你加增你自己认为对他们没有不足够的爱。很多人说牧师我做不到，咁跟住就冇事啦，冇咗啦，冇下文啦，系咁啦。咁无怪乎你冇办法宽恕佢，因为你已经斩咗嗰个路，你冇俾神喺你心里边工作。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我多次嘅试过。你唔好以为牧师咧就啲脾气好好啊，好多人得罪我噶，不过你唔一定知点解嘅啫。是吧，你想想牧师一天要见多少人，是吧，什么人都有，我们个个罪人来的，牧师都是罪人来的，几岩蚕才行的，是吧，所以梗有情绪的，是吧，梗有嬲怒的时间，也都梗有人是无理取闹，是苦待你，叫你很委屈的，是吧。但是当你为他祈祷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 踏出这一步，上帝就做到事了。你越不祈祷，你就越没办法可以面对那个人。你越祈祷，你就会发觉上帝一直在释放你去面对这个人。你没有的那个对他的爱心，你发觉越来越有。你越不祈祷，你就越没爱，你越祈祷，你就越有爱。但是为逼迫你的人祈祷，不单只是为到对方改变心态，很多时候亦都是我们学习用上帝的角度来看那个人。刚才我们读的 Alice 和我们读的另外一段圣经，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我们很有印象，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的说话是什么？我们一起读。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正正因为耶稣用天父上帝的角度，他看见，他就算他在十字架上面，他都仍然看见人是在黑暗里面，人被魔鬼被这个世界弄瞎了他们属灵的眼睛，人自大，人骄傲，人不可一世，人自以为意，人甚至是灵还不灵，不一定是全部咎由自取的。我们也不要忘记他们是真是可怜，他们的无知，他们的眼瞎，他们的心硬，这个事实是因为魔鬼和世界的影响。有这个角度，我们可以为他祈祷，有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生了一种怜悯的心，有这个角度，我们看见我们和他其实都是罪人。当然我们今天仍然需要为神保守自顾自己而祈祷。上帝说叫我们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祷告，上帝不是说叫我们不让我们为到神保守我们不受这些逼迫我们的人的逼迫去祈祷嘛，是吗？两样东西不相关的，是吗？ 神叫我们为那些迫害我们的人，我们的仇敌祷告，不代表神不给我们向神求巩固我们不受这些人的影响。两样东西可以同时进行的。但是今天我想问的就是，当我们为到我们自己不要中恶人的圈套而祷告的时候，我们有哪个愿意为这些迫害我们的人，他们不受魔鬼和这个世界的圈套陷阱去祷告呢？当我们为到自己不受这些恶人的陷阱而影响的时候，今天有哪个愿意为到这些的恶人，他不受这个世界和魔鬼的圈套影响去祷告呢？耶稣说，这个责任是交给跟随我的人，这个责任是交给所有的天国的子民。44、45，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继续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从神而来的爱，既是为了好人，亦都是为了坏人。神将人所需要的给人，我再讲，神的爱是建基于需要，不是建基在喜恶。神每日将日头、将雨水给好人，亦给坏人。在十字架上面，无论是好人是坏人，神都同样将救恩给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弟兄姊妹，你要认清楚，你是因为这样所以得救的，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好人所以上帝救你，是因为上帝没有分好人坏人，他都赐予，他都赐生活里面每日你所需的，他在十字架上面亦都赐你在你属灵生命你必须要的。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得着救恩，所以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每日可以经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不是建基于他的喜恶，而是建基于人的需要。好人坏人都需要神拯救，好人坏人都需要上帝的更新改变，好人坏人都需要悔改。弟兄姊妹朋友，从神而来的爱超越人间。我再讲，这个是一个非凡的生命，是吗？这个不是世上讲的爱，这个爱是完全的。有一个小朋友，咁咧，佢就有一日问佢爸爸，佢话：爸爸啊，神系点爱我哋嘅咧？咁呢个爸爸就答个仔，佢话：仔啊，神咧系以无条件嘅爱去爱我哋。咁呢个小朋友就谂咗一阵，就再问佢话：爸爸，乜嘢嘅爱叫做无条件嘅爱咧？咁跟住爸爸静默咗几分钟，因为真系要谂系嘛，好深嘅一个问题。答嘅时候亦都要就住个小朋友。爸爸之后就咁答，佢话：你记唔记得住喺我哋隔篱屋嗰两个细路啊？呢两个细路同埋上一个圣诞节咧，佢哋得着一只好可爱嘅狗仔。咁呢个小朋友就话：记得。跟住爸爸话：但系你记唔记得呢两个嘅小朋友系点样咧？激嬲只狗仔啊，系点样咧？有阵时掟佢啊，粗暴嘅去待佢，甚至呢阵时啊掟石仔。咁呢一个小朋友话：我都记得。咁跟住爸爸再话，佢话：但系你又记唔记得每一日呢一只小狗系点样不停嘅摆尾欢迎佢哋？一见到佢哋就扑埋去揽佢、舐佢块面啊！佢话记得。爸爸说：他说好，这只小狗对那两个男仔的就是无条件的爱。这只小狗对那两个男仔所做的就是无条件的爱，因为无论他们对他用什么卑鄙的手段，他们确实不应该得到这只狗的爱，但是他仍然爱他们。爸爸之后就作了一句的说话，他说神对我们的爱就是无条件，人对上帝的儿子耶稣各种的 诬蔑指控，好似掟石仔，好似用棍打嗰只小狗一样，甚至要将佢杀死。耶稣总系爱我哋，呢个叫做无条件嘅爱。耶稣继续话，佢话喺四十六节到四十八节，我哋一齐读：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经文这里特别提到信徒信主的人，天父的儿女要什么？完全。希利文的完全不是说完美，不是说完美无瑕，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瑕，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罪人，是不是？没有人是完美的，所以耶稣这里的命令，我们要像天父完全，不是指完美。事实上，作为登山宝训在第五章的整个的总结的最后一句，耶稣这里的意思是，我们的爱要好像天父上帝的爱一样，是达至目的，完全 completion， 达到目的，达至目的，即是我们要做到我们的爱是达到上帝的爱的本意。弟兄姊妹，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登山宝训开始没多久的时候，我特别重复提到大家耶稣讲过这句说话。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耶稣说，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什么？成全。耶稣来到，在耶稣身上我们看见神的爱，和他设立每一个诫命的本意不再被人扭曲了。在耶稣身上我们看见他神的诫命不再被人扭曲，在耶稣身上我们也看见耶稣自己亲身履行了上帝诫命的这个本意。现在有耶稣在我们的前面，他先教他先做，让我们可以认清，让我们不要忘记，搞清楚究竟上帝定的这些律法究竟的意思是什么。不要只是听有古人话，不要只是听其他人怎样扭曲，怎样去找藉口，怎样去为自己合理化自己的举动，还振振有词说自己遵行了上帝的命令。耶稣说不需要听，听我，我是天父上帝的儿子，我有那个权柄去重申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亦都真真实实在你面前履行了天父上帝的命令。有耶稣在我们面前先教先行，现在我们就藉着耶稣的教导和帮助去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真是遵行父上帝的心意。弟兄姊妹朋友，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值得在这里，在第五章完结的时候问一问自己，我们究竟是不是合乎天父的旨意？究竟我们明不明白天父本来给我们这些生活里面的准则诫命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以为上帝给那些各样的准则，就是因为上帝要我做乖乖仔。我们看上帝的诫命就好像校规一样，是吗？我们呢是没有人会打一本校规去读的，是吗？只是几时才会知道，就是你被人罚的时候，那无怪乎你对上帝是那个敬而远之的态度。亦都有人看上帝的诫命律例就好像你汽车那本 manual 一样，当你换了架车的时候，你会有一本很厚的东西放在你的乘客座位前面的 compartment 那里，你会不会打开来看的？不会的嘛。你几时才会看的？是的，你架车有事的时候咯。哦，唔怪之好多基督徒咧，就是有事先打一本圣经嚟睇咯，系咪啊？揾工跳槽嘅时候就要打一本圣经，神啊，你嘅旨意系咩咧？我转工定留翻喺度咧？上帝啊，一个人咁样对我，我应该点样对佢咧？神嘅，你嘅心意系咩咧？唔系啊，天父上帝摆低佢嘅律法，透过耶稣，我哋而家清楚佢嘅本意系乜嘢。当我们明白祂本意的时候，我们也在祂的榜样的当中，我们可以跟着去达到这个的目的。耶稣要求我们去爱仇敌的时候，目的不是将我们爱一个人，希望从对方身上找到回报。 耶稣说这样的爱和这个世界的爱和罪人的爱毫无分别，相反爱仇敌可能是不会有回报的，爱仇敌是会甚至被拒绝，有时候也会被轻视，甚至会认为我们这样对他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耶稣基督就是要我们将信仰的标准放在他的教导之上，以神为中心来看人，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去看人。因为爱神而去爱人，甚至我们的仇敌，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达到从神而来的爱的目标和目的。这个就叫完全，这个就叫完全。完结的时候，让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成为我们今天的金句，也都提醒我们自己，上帝要求的完全到底是什么？就是达到上帝设立诫命的本意。我们一起读，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同心祈祷。亲爱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今天挑战我们，你要求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爱心。你不是跟着这个世界走，只是叫人爱那些我们看上为顺眼、喜欢、志同道合、啱嘴型的人。你由旧约到新约都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叫我们爱邻舍如同爱自己。邻舍不是我们只是我们喜欢的人，邻舍是我们没得选择的，邻舍可以是好人也可以是坏人。神你也要求我们提醒我们，邻舍不是我们去定义的，邻舍不是成为我们去爱我们喜欢的人的一个借口，又或者给自己一个机会去恨那些看不顺眼的人。相反，主耶稣基督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有没有用祷告去为到我们那些仇敌，就是那些逼迫我们，就是那些无理取闹的，就是那些苦害我们，叫我们伤痛难过的人，我们愿意为他祈祷。神啊，帮助我们懂得怎样为他祈祷。我们不是要纵容包容他们的罪，一方面我们是求神叫他们看清楚自己，叫他们看清楚上帝的要求和真理，叫他们知罪悔改。另一方面，我们都求神在我们为仇敌祷告的时候，帮我们有你的眼光去看这些仇敌，看到他们的软弱，看到人的可怜，看到人在罪里面黑暗当中沉溺不能够自拔的真相。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也都求你开仇敌的眼睛，给我们看见祷告是叫我们增加对人的爱的那个方法。神啊，让我们见，当我们按住耶稣基督的榜样，按住耶稣基督的教导去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达到天父上帝那个要求。当我们达到天父上帝定诫命的本意的时候，圣经就说我们就是好像天父完全一样。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